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福音书第十七课，题目：施洗约翰的生平。施洗约翰的生平。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我们提过，在耶稣出来工作以前，神打发约翰出来传天国的福音，叫人悔改，并且为人施洗。关于约翰的生平，我现在要用两处的圣经来介绍这位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的约翰，他的生平到底怎么样。第一处的圣经我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九节。马太第十一章二到十九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，问他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马蜂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”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到旷野，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，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暖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暖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仿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奴隶进入的，奴隶的人就得着了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，招呼同伴说：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第二处的经文我要读的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念到二十九节。马可福音第六章从十四节到二十九节。耶稣的名声传言出来，叙利王听见了，就说：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中的一位。叙利听见，却说：是我所长的约翰，他复活了。先是叙利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差人去拿住约翰， 锁在监里，因为虚利已经娶了那妇人。约翰曾对虚利说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于是希罗底悔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虚利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有一天，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他起誓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，我可以求什么呢？他母亲说，施洗约翰的头。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，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藤子里给我。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，随即差一个副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。副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盆子里，拿来一个女子，女子就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，葬在坟墓里。关于施洗约翰的事，他的出生是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5-25节，还有57-80节。约翰的父亲名叫撒加利亚，他是按照利未支派那个祭司的班次，称为亚比亚的班次，轮值在圣殿里侍奉上帝的人。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白年老的时候没有儿子，后来神对他说，他要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要有伊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就是要挽回以色列的民心归向上帝，好像列王记上所记载，先知以利亚在以色列被盗的时候，力弃上帝敬拜偶像的时候，怎么用一个奇妙的作为，就是把祭坛上的祭物让上帝从天上降火来烧灭的这件事，叫以色列人的民心归向上帝。施洗约翰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就是要挽回民心归向上帝，为耶稣基督做开路的先锋，预备道路，让人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关于施洗约翰的工作，在路加福音第3-20节有比较清楚的记载。约翰工作的时间是当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候，或者说做犹太省长的时候，他就出来工作。他出来工作主要的是传悔改的信息，叫人认识自己的罪，不要再作恶，应该赶快悔改，预备心接受上帝的道。约翰工作的地点是在约旦河，约旦河的东边，在那里他一面传福音，一面叫悔改的人接受他的洗礼。在犹太人这个洗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要接受那为他受洗的人的领导，或者说要跟从那施洗的人， 拜他为老师，要学习他的教训，学习他的为人。这许多犹太人听见约翰所传的信息，来到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洗礼，也是有这个意思。所以那是一个野地，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听约翰讲道，并且接受他的洗礼。当约翰看见耶稣来要救他，并且要接受洗礼的时候，约翰就拦阻耶稣说，我应该到你那里去受洗，哪里你来我这里受洗呢？但是耶稣说，这是我应当尽诸般的义。当约翰替耶稣施洗的时候，正在祷告，天就开了，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。约翰看见了，就晓得这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为当上帝差遣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，当受洗，他如果看见有圣灵降临在那一位受洗的人身上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9-34节，他就为耶稣做见证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上帝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所以当约翰看见耶稣在受洗以后有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不但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耶稣，让他的学生跟从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。这一段的工作记载告诉我们，约翰自己不敢因为很多人跟从他，听他的道悔改受洗，他就自居为基督。所以当犹太人的领袖问约翰说，你是不是基督？约翰就很坦白地说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基督。那基督是以后要来的，我不过是为他预备道路。施洗约翰对耶稣有这么清楚的认识，并且很坚定地认识自己的身份，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信生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在约翰传福音这人悔改的事上，他不但是叫老百姓有罪要悔改，他也对士兵、税吏跟那些有地位的人说，你们如果有罪就要悔改。当时叙利王跟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有一个不正常的婚姻的关系，大概是希罗底勾引叙利王，为了要得一些的权柄地位。所以约翰看见这件事，他就责备叙利王说，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叙利王听见约翰的责备，他知道自己有错，他不敢说什么，因为圣经也说，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。可是希罗底听见约翰的责备，非常不高兴，他就叫这个希律王把施洗约翰 关在监牢里面，只是他还没有杀他。当这个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耶稣就出来传福音。当约翰在监牢，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等了多久，可能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，耶稣都没有来探访他，或是来慰问他，或者想办法把他解救出去。那么约翰在监牢里面也听见一些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所以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。为什么约翰会打发两个人去问耶稣呢？他不是亲自为耶稣做见证，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上帝的羔羊，就是弥赛亚。现在为什么他忽然间对耶稣起了疑问呢？这讲起来也很简单，这是人的常情。当约翰在监牢里面做监牢的时候，他想到假如耶稣真是基督的话，他应该来看我吧，他应该来解救我吧，为什么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，好像不理睬我一样。这是人在患难中很自然的一种人情。所以他就打发两个门徒问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约翰虽然有疑问，但是他求答案的对象非常正确。他不去问别的人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，求耶稣有一个正确的回答。我觉得约翰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有问题，有疑问，直接问耶稣，不问别人。因为我们问人，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，而人许多的答案也许有道理，但不一定正确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有智慧来分别的，有道理跟正确是两样不同的事。我们常常把有道理以为就是正确，其实很大的分别。约翰来问耶稣，现在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告诉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说明要告诉约翰的内容，也就是耶稣行的神迹，耶稣传福音给人的事情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是把一些理论告诉约翰，乃是把事实，工作的事实告诉约翰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。我们讲的道理，耶稣讲的道理都是事实，不是单单一个很动听的理论而不能兑现。耶稣基督告诉约翰的门徒的这些事情，就证明他就是弥赛亚。因为在路加第四章，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所说的话，就说明他是弥赛亚。所以耶稣基督所介绍的这些工作，不是单单指着工作而说，乃是指着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而说的。并且耶稣又加上一句话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句话就是提醒约翰不要因为他而跌倒。虽然耶稣没有看他，但是耶稣了解他的处境。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没有来看我们解救我们的困难，就是耶稣不理解我们，不理睬我们，还是不照顾我们。接着下去，耶稣就对约翰做了一些的评论。从第七节开始，耶稣就对众人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？那是指着他们到旷野，到约翰那里去听到，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看约翰的外表吗？如果是看外表， 那实在是没有意思的事。他们到底去看什么呢？如果是看先知，那么耶稣说，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先知，并且他比其他的先知更大，因为施洗约翰做一个最大的先知，他为耶稣预备道路。所以耶稣说，经上所预言的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您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，就是约翰。然后耶稣又提到一件事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不大了解。第十一节说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，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呢？在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节，耶稣就解释这个问题。谈谈圣经的本身，下文就是上文的解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当我们读圣经，有时候遇见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必先看其他的参考书，圣经本身就有很好的答案。约翰为什么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人呢？那是因为他是旧约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终点，他接受了旧约的时代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。在这里所讲的伟大，是指着他的工作而说的。这里的大不是他的地位大，乃是使命工作大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是耶稣亲口回答的。那么为什么他是天国里最小的呢？为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呢？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下面耶稣就说到，天国是奴隶进入的，奴隶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这里耶稣讲到，在天国里最小的要比约翰大，因为约翰本身没有与耶稣基督在天国的福音上，还是说国度的福音上有直接的关系。耶稣的门徒与耶稣同工，直接与天国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天国里最小的是指着耶稣来开始天国的时代的话而说的。约翰他非常安分守己，约翰在福音书第五章，还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，对约翰有一句很好的一生的评论，第五章三十五节说，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约翰的一生正好像一盏灯在燃烧着，他把人生的最宝贵的为耶稣基督烧着，为耶稣基督发光，在那黑暗的时代，他照亮黑暗的人，引导黑暗的人到主的面前，他是一盏点着的明灯。当耶稣基督评论了施洗约翰的这些话以后，我们看见另外一件的事，就是后来希律王生日的时候有一个宴会，那么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在那里跳舞叫人快乐。当希律王看见这个女子跳舞很快乐的时候，就随口答应一件事，你要求什么我就会给你的。这个女孩子自己没有什么主张，所以她就问她母亲要求什么。 希罗尼看见杀施洗约翰的时间到了，所以就叫他的女儿说，你赶快进去说我要的是施洗约翰的头。结果叙利王因为他在当众答应，他不能改变他的应许，所以就叫人把约翰的头杀了。可是杀了约翰的头以后，叙利的心里非常不平安。他听见耶稣出来所传的道，听见耶稣所行的事，他的良心责备他，所以他说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因为只有约翰能够行这些事，所以耶稣行这些事应该是施洗约翰复活。这里我们看见，人若违背良心杀了人，做了不应当做的事，良心会一直在控告，在责备。良心的控告叫人没有平安。希律王希罗底可以杀了施洗约翰，但是良心没有平安。约翰的死真像我们中国的一句话说，油尽灯灭，他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死了。但是希律王就一生良心责备他，过了一个不平安的人生。约翰完成的使命就回到天父那里去。我们在世里道路假如走完了，我们也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在世有我们在世的目标，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活。约翰按着神的旨意过他在世的日子，时间到了他就回到天父那里去，这是何等佳美的见证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从施洗约翰的生平给我们学习许多宝贵的真理，求主教导我们今生活在世上是要按照你的旨意而活，做你所喜欢的事。我们再次寄居的时间到了，你就叫我们回去，我们行往道路回到你那里，这是最美好的事。愿主保守我们顺服你旨意的安排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